我们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为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昨天谈到了这个对无常的看法哈，那也提到了一些我们在观无常的时候，假如对无常意的认知啊，要不是很正确啊，不必然你所观的无常啊，对你能产生你所期待的这一份修行上的感应。那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向来有一样的一个看法，有一些看法，就是。当然，我想大家应该也不在意的哦。我们虽然这个在谈这个，不过最重要，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学这个哈，是希望在我们的整个学佛实践上有能直接帮助的。那所以说，有些要是说不一定跟这个课我们的主题有点不是那么直接关系啊，我想只要对我们的见有关系的话，我们还是了解一下。现在在普遍来讲，目前以我们处的环境，很明显有两个现象，那就是有的人认为不需要懂太多，我们赶快修，好，这个观念也对，那也不完全对，那有些人是拼命研究，就一直塞进去。所以到最后整个佛法对他来讲不过是他另外一种嗜好，他借以来，当然我不能说所有的人哈，不过部分的人就容易在这里产生执着。其实在学佛当中，尤其我们现在谈到这里，是不是从我们现在谈几次，这中间或许有的人早就懂啊，然后但有些人可能不一定知道，就说有些观念我们本来以为是如此，结果并不是如此。那我们可以很单纯的说，我来修无常，观无常，但你竟然不晓得什么是如何建立你对无常的认知。这个无常不是只是用感性的说，哎呀，春夏秋冬变化的无常。那如果还有一个法显现无常，那这个法就是说你只是在某一个粗浅的表面上看到无常，但却有一个无常的这个无常的属性啊附在法上。世间比如说我先肯定世间，世间无常，和我如果知道世间如果是无常，那我在看世间，世间就不该如我所看的那个世间相，这样我对世间的执着的心才能放。如果你先爱着一个世间，然后再讲世间是无常，这时候你的无常不过是一种，就好像我们看到有没有春夏秋冬，有啊，很无常。这个讲法我们会随这个境在改变，我们会随着春有春的现象，那夏有夏的现象，那我们会感觉到这个什么，这个无常其实是还在一个定常底下的一个变化现象，所以你的无常并不彻底。那这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太很容易依我们过去，不是依佛法正见啊，依我们过去学中文 对无常的简单的，甚至对佛法几个简单的词句啊，去了解无常的意思，但我们不是真的从缘起的角度去建立无常见。所以你的无常其实隐藏的很多是依妄想合合出来的无常的认知，所以这个无常见其实不清净的，虽有几分跟佛法的无常相应，但其实又隐藏了很多的执着跟不清净的见。那我刚才的讲法就是说，假如你没有透过一个很深刻的追求佛法，我们就是求道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像我们现在投入修行是将生命中投进去啊。当然如果你不是那么精进，那也比较没关系啊，因为你有空还可以出去玩玩啊，所以也牺牲也不大哦，那还好。可是要一个人把父母都抛开，所有这世间的享乐都放下，入了佛门，你看你牺牲多少，你下了多少决心，但你对你要准备游靠的他从此岸到彼岸的东西，竟然不这么不加以审慎的检视他，只靠人家跟你讲，人家可以跟你讲这样，可是你不一定真的了解怎么样。假如你是真个一个那么相信那么样的重视你的解脱道，你应该会很细心的去检视说，我现在依的这个法到底可不可行？为什么？我下多少赌注啊？而且不能重来的。世间那个换个工作还可以换啊，今天再怎么样，大不了不要，或是如何？可是修行不是啊，你可能你也知道说，可能要投入很长的时间，可是你投入了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后来才发觉错。那就完了，连个回头的机会都没有。好，如果我们是依以这种观念开始深入经藏，态度就不一样了。我宁愿花个十年二十年，我不是在追求知识，我在追求那个能帮我从此岸到彼岸的舟船。所以过去的大德这样参学啊，不是有空没空跟这个结个缘啊，我认识谁认识谁，他不是这样的。他今天结这个缘，他最主要是这个法有没有掌握到，所以他不断的在问法啊，参访善知识的时候，也不断的以实际，因为他不会说光听嘛，他一定会实际在用，用的时候会从自己内心的问题里面去问问题。那所以说发觉这个善知识不能解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就参，只要哪个地方听说这个善知识可以，再远我都去。为什么？我哪差这一点，我将我的生命都放出来了，我还差这个几走个几天一年的路，对我来讲不是问题。这也是为什么玄奘大师他们能从他们中国然后到印度，这种决心，如果了解当时的情形，你看多少人跟出发没多久就死了，那有的是已经完成了回来的死了，这中间多少玄奘大师被历史记下来啊，意境发现，可是绝大多数的就这样不见了。当初要是没有很强的那种目标的话，谁去吃这种苦啊？那你以为他们去做学问，他们去留学，不是。所以我在讲说，像比如说，因为我们从前面来讲的，就我们很多观念其实假如只是从文字上，而不是建立在一个整个完整佛法的证件，你所得的认知靠它来修行，经常会走偏。这个走偏不是可以再来的，很多东西有些机会有些时候可以，有些时候是没办法的。所以你是不是有必要呼应你自己的当初的选择，然后细心的不是游走在这种名相上，而是什么，从这个名相上要得其义理，以便你让你的心能确实的安住于此，以此它相应作义修行。 他心态就是这么如此，很单纯的。你中间会碰到一些不完整的知识，你正见知见，你会碰到不完整的善知识，甚至恶知识都有可能。但因为你这个言出发心很真实，所以这中间你很快也会跳出来。你要讲说，你跟我一个保证，老师修行这条路没有保证的东西的。你读小学，你无法保证小学就近吗？当然你还必须要经过中学啊。那你说，那我现在去读大学，你没那个本钱呢，所以你现在要学一些相似佛法也应该的、啊、为什么跟你讲真佛法位你还真能懂吗？是不是？那所谓相似佛法是说法者是应机，我们所谓相似佛法是为直接点到地的道理啊。其实也不叫相似，这方便啊，从佛法的角度叫方便，可是从未就近处就是不了义嘛。那我们如果缺少这个认知，像你看前面在讲的多少现象，这种现象在我们很多修学人都出现了，修无常里面产生了这种刚才我们讲的广起悲叹愁愧忧悴。你如果化解你这种想法，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对经教的了解，你就会知道说这中间可能有问题的，我的修学态度有问题的。我们前面讲的生住意灭我们也都常用在 口头上的，可是我们无法用佛法去为生住意灭做解释。所以你谈的生住意灭是什么？时有生，时有住，时有意，时有灭。你虽讲生住意灭是在成就诸法的执着嘞，你跟众生一样是用生灭认定有法，并不是由生灭破除对法的执。那问题出在哪里？你不能依佛法正见理解生住意灭的道理。所以文法一偏一边啊，所得法就不究竟了。那依此这样，你看一假如没有透过一个完整的认知，你这样的一个不当的思考，你看他要悟你多少时间？有因缘终于点破了，没机会的话就这样一直栽，栽到什么？栽到说我这一生精勤修学，为什么身心一直没办法真正产生那种解脱的感受出来？不相应呢、啊？是。所以我在讲说，我们的有的人摘录这种知识的，像很多道都要一直在学。他不问说他所学的跟他的心相不相应，那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实修，不应该听那么多，结果是盲修瞎练，总不能真正把解行并在一块。最主要其实简单来讲，回头来看，你不是一个很老实修行的人。如果你是很老实修行的话，你应该是怎么样？我路不清楚就问清楚我再走啊，我走到哪里我一定不会说大约人家说的如何如何，你是以为你还可以再赌一次？如果你花钱你这一生就这么一次，你一定会戒慎恐惧的。我要没弄清楚，我不会，我生命已经准备播出来了，但虽然是我要奉献出来，也不轻易糟蹋掉。所以变成他对他所修的法门啊，会非常谨慎。所以说我们讲说不把佛法当人情送也是如此。今天这个是众生慧命处啊，乃至你的慧命处，怎么可以用佛法用人情把它转掉？所以在问佛法当中，追求佛法当中，你可以有很多的礼节应该有的恭敬，但对就对，错就错，从没有妥协之处。佛法没有妥协之处的，道理就是道理啊。我可以尊重你的慈悲，我尊重你的道理，但我还能不能信受的？我能存疑，但我不轻易毁谤就是了。但我不会随便就是做，因为如果轻易的这样接受，不加抉择，是看起来是修得快，但一旦碰到障碍，可以让你退就退掉了。哎，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从前面，因为谈无常里面有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也让我们想到了，就是在整个修学里面，我们缺少一个完整 这种解的过程，而这个解又经常流入一种满足知识的追求，而忘了它的本来用意，所以这两头都有问题啊。好，所以说一般来讲，我就讲说，在真正在修学的时候，会有一种态度，就是，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哈，这个会有一种现象，就是我有一个我在用功，这个东西我已经下安住很久了，突然有个观念跟我不合，这个不合，如果你是真用功的，你会开始不安哦，你会不安是吧？因为这已经无法相信我的法门，所以我在本来念佛我可以专注，后来我发觉这个疑心一起，我念佛再也没那种感应了。为什么？你不要以为那小小疑。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如果下雨天啊，那个路啊不是多多少少有起起伏伏嘛，有时候都有水堆，有水在那里啊。如果你知道这个路没问题，你管它水不水，照踏照跑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这个地方不熟，你的脚就踏得不那么直截了当。为什么？你怕真的有个洞啊，那有洞的话你一踩就下去了，是因为你疑，你无知，所以你的修行的力道会什么保留。可是如果你确信它没问题，你踩的是直接有力，非常了当的直接下去，所以你的心跟那个法会紧密的合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在修学佛法当中，不直接的意义闻法啊，来破除你对你现在修持这个法门的疑惑的话，你修行要感应难。所以有的人啊，很急着上路，但走得很慢；有的人是把他琢磨得很清楚，至少当下他内心是很确定的，他一上路就比你快。你走一步就考虑东考虑西，你虽然走的好一段距离的，他是用跑的，而且毫无疑惑的就这样踩得过去，他速度马上就追上你了，而且他能走得长远。为什么？他这条路是透过很多资粮所建立的，他从他的善心信心所建立的，从他的慧建立的，从他的种种功德建立他这个对这个法门的安住力啊，所以他这种力可以走得很远，可以修得很久，是这样的。好，这是借着这个问题所起引发出来的一个话题的哈。我们接着来看，护持云何得获成就啊？这个得啊，本身也是一种心不相应心法得啊，获得。你看他怎么说，我们在说佛法的时候注意啊，大家应该现在慢慢要培养一种很善巧的心，很敏锐的心，就是说一个佛法在一个在讲它的定义的时候啊，你最好能真正很清楚它在定义什么，它每一个定义就在说这个法之为这个法是由此因缘而成，所以佛经论都也是从缘起法角度在说的。今天我如果要讲一个东西啊，你就注意看，他要界定这个语词是透过几个面向在界定，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有这个意念升起，其实背后是这个条件在支撑的，也就是说不是光只是一个东西，你从他给他在做说明界定的时候，其实就跟你说的它是代持因缘而成，就也是从因缘角度在看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个概念，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。那假如这些概念你了解它不是真实法，所以你因这个概念而生的这种另外一个认知啊，这个认知是什么？虚谬的认知，是虚谬。所以像我们来讲说我得到什么东西，其实是什么真得还是假得啊？我们以为我得到，其实这个得到在某个意义上也可以是失去哦。 而你之所以会得，是因为有你几种意念让你 认知产生这样的一个概念出来、哦、我们看了，为若略说声缘色受真圣之因，说明为德、哦、就是说声缘啊，声缘就是要长出来的东西啊，它得到什么？它获得增长，乃至于促成圆满的这种因事、因质、因素，我获得。那你看呢、啊？我得，我有一个目标，我有一个立场。这个立场，当我某一个东西，我这个目标，我要让它获得，让它生长。那这些因素刚好也能促成它生长，那我得这些因素，得这些因缘。那我就像我希望富贵，那我现在会在得钱财上我得，如果你是不要富贵的话，那你这个钱财对你来讲不会产生得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你一当然这是证明，这是看你执不执着。另外一面就是你得到什么？得到报应。那你是站在一个报应边，而这个东西刚好能促成你报应，叫得到的获得。所以这个得是就你所立的那一份执，所建立的那个目标，那个结果来论这些因缘，如果能促成它的，那这个因缘能促成它，而你得这些因缘，这叫获得。好，声缘色受增胜之因啊，啊，这势力可以增胜啊，啊，那诶。你看他这里解释，你看声缘色受增胜之因者，为智种子。若为声缘之所色受，势力增胜，妄所生法。你看，你注意啊，这个经常叫讲妄所生法，也就是这个得不得，必须要妄所生法。所以所生法是他的什么相依带关系的此生彼生的另外一边啊。我妄我所期待要成的这个果。那这一边的因缘，我能得的，我能成就他的，这个叫做得。我这些因缘能帮助我得到我所要生的这个法，那我获得这个东西的叫做得。由此道理，当知得是什么？假有。所以，如果光只是前面讲，你如果没有好好分别，就由此道理，当知得是。德啊，这个德是假有。你说前面的解释怎么可以推出德是假有呢？啊，由前面的说明怎么可以推出？怎么他马上讲说由此道理当知德是假有？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声缘色受增胜之因啊，他是妄所生法的，他是相对待的。啊，那这个声缘本身是怎样？也是因缘生的。尤其是讲种子啊，那这样都是因缘生的，所以我们是依这样相因带关系、相对待关系，才有德的概念。所以德本身有没有自信的德？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啊，我们得到一个东西，道理懂了，但当我们现在获得一个东西的时候，竟然对一个本来是相因带关系的认知，竟然产生实德。而从实德里面产生欢喜。如果你知道这个德会真德，你不应该因德而得欢喜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因德而得欢喜，是因为你认为实际德，但德其实是什么？假有。所以德如果假有，那失去呢？也没失啊，就这样。如果生不可得，死亦不可得，所以死亦无惧。得如果不欢喜，失也不悲哀，那不是就这样吗？所以你今天之所以能在得失不挂碍，不是像我们说啊，不要太在乎得失，讲这种话就叫废话。你都已经得失了，你的概念已经确信认知有得有失，这时候你放不下了啦。你已经接受这种判断了，你再放就放不下了。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德非真德，失非真失，这时候你才能真正放下得失。所以我们在引导人的时候，经常他在建立德的概念的时候，我们从另外一面破他对德的认知。好，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诶，这个就是这个道理，德非真德，失非真失，所以这时候他才能转换他那种观念嘛。那这个东西只是用另外就好像说我们现在不是常讲说舍得舍得，对不对？要有舍才能得，这个舍半吊子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为了得才舍。那还可以啦，已经至少还有个半吊子，怕的是连舍都没舍，那是前面都没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当你求舍，你有舍而得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意念已经是为得而来。在布施里面，一旦布施求回报，就是舍得了，有舍有得。可是这个就怎么样？这个舍啊，就依于啊，布施波罗蜜就有违背了。为什么？所有的福报是从舍论大小，可是你当有舍又从又取得的话，你那个舍的功德会被破坏。所以舍就是，所以有的人是舍财，有的人舍的到最后，有的人是一切法皆舍，就布施波罗蜜到彼岸，是。所以这里面有很多道理，如果我们从这个道理里面，我们在理解，像比如说，假如大家有机会再跟人家谈说，我们不要有得失心，我们就不会是那种笼统的这样讲。哎，有的人一时感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没有很重要的得失，所以你讲说要放下得失，他就能接受。因为我都得到了，所以你要讲不要执着得，没关系，因为我都有了，我都已经得了，所以我就没问题。可是如果他正在得失，你跟他讲的话，他不听，他根本连听都不听，他就溜了。是不是？因为在理论的，那现看在我们也是如此。所以要不是真正了解这个法的虚谬性啊，你要真的，你先接受有得有失，然后要放下得失，你都已经跳进来了，你要再怎么挣脱出去啊，难了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。若言得是实有，此为诸行生因，为是诸法不离善因啊。这个得到就是获得，有一个有的东西，有就生啊，或是说是诸法不离善因，因为具足了获得了，所以他才圆满在那里，才能聚在那个地方啊。就是说我获得钱财，钱财已经是什么啊，已经不离善了，这叫得。如果离善了就失了吧。好，我们看他怎么说。若是诸行生因者，若从先来未得生拔，此即无有生因之德，因常不生啊，由此一因毕竟不得啊。这里面讲啊，若是诸法生因啊，啊，若从先来未得生拔啊，此即无有，那生因之德啊，因常不生啊。我们简单来讲，我们这个德啊，我们德是让一切法能生。我们今天如果从另外一个面哈，我们这个文是这样讲，我们从另外一个面，那德这个法，因为你认为有实德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德本身是不是也是一个法？那德由谁来得？对，我们如果德才有声音，才能生。可是如果未得呢？你看啊，这里面一个概念，这个概念有时候我们每次如果谈到这个，大家有的人就开始又不容易清楚了。这个是因为我们很少去细心观察啊，只要再回头一看一下，你对一个东西获得，你有没有真的得？你有没有这种得的感觉？有。那这个得是一切法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今天得到了才有嘛，有就是生出来的意思嘛，有得才有嘛。好，那如果未得的话呢？未得就是连得都没有，得如果连得都没有，得因都没有，如何生法？ 注意哦，哎，这个因为不容易清楚，就是我们现在本来空空的，我得到了有一个德的法，然后在这个德让我有这个东西法，一个是德这个，那一个法，我有德这个法才生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钱是法，德是我得到钱就是我的了，啊，就有一个德法。如因为你认为有德的东西嘛，你认为有这个德的实质意义，有德的法嘛，有德的这个东西，所以你认为德让我得。可是如果一个东西从来未得，也就从来连得都没得的话，那这个德如何让你生有？因为因都不在，怎么生果？因为你认为因为得才让你有，可是如果从来都没有得的东西，那因就不在，它如何让另外一个自己都不在，如何让一个东西有？所以我们的德是什么？是因为有法，不是德让我们得，是因为有法我们才得。也就是说，你的内心在你的认知当中，这个东西你已经认知了，你认为有一个法让你执着了，你内心才生德，不是德让你得，是你取着了才叫德。所以它不是诸法生因。那所以我们得到了，不过是一个执着上的获得啊。所以对某些人啊，他叫德，因为他执着这个东西我获取到了。可是对某些倒过来的人，他叫失去啊。在某个意义上来的法上来讲，就是说以染污法得，以出世法叫失，刚好相反，对不对？你意义对世间法执着，刚好是越背离诸法实相的道理，所以越失。所以在当我们不断在获取更多的东西的时候，其实在某些修行的理念上来看，是他越失去越离开。这个后头都还会再提到类似的观念啊。所以这是你，他不是因为德的问德让你得，反而是因为在心跟法的相互交替作用分位差别的时候，你产生一个德的概念出来的。好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如果德是实有法，那未德的法，未德就从来没有，德没有的东西如何让法有啊？自己都还没有，我自己都尚且不存在，我如何由我来帮让别的东西存在啊？所以你看啊，这个里面，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思维。我们大家要知道，佛法在辩证的时候，在中论，在很多地方在辩证的道理啊，在破你的执着，其实面向很多，面向很多，就是说，我。你看这里面就是一个因明论证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说如果德是一个声音，德是一个法的声音，那我就接受，好，德是声音，是德是让一切法能产生的原因，那如果未德的东西就永远不生咯。照你这样讲，未德他自己连声音都不在，怎么会果出来？好，那就叫未德的东西就是从来都不可能再得，可是连你都不认为没有东西永远都没有。我们不是 没钱到最后才有钱的吗？也不是从无，你本来是德要来证明能生，结果德反而破坏生，听懂我的意思吧？我先依照你的认知让你自相矛盾，德本来是让无变有，结果德反而让无的永远无。这是因为你对自我的对德的定义让你自相矛盾。所以佛法里面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不是马上接受，我能先接受你的看法，暂许允许你的看法，可是我是从缘起的角度，所以我知道你的德是带这样的因缘来，我就把这个因缘把它弄成什么呀？矛盾，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啊。所以他只要看到你的这个结构里面的问题，就直接跟你破。所以他的破是什么？对破，他只要点出你的矛盾，所以他不需要自己出手把它灭掉，你自己就站不住脚。中论很多的论证都是这样，点出你的思维的谬误，让你站不住脚啊，站不住脚。所以你看这个心思要很细腻，最主要为什么心思很细腻？第一呢，对缘起的善观察，还有对于空性意的不动， 始终不变的站在空性义，同时又能观察你所说法的相依带关系，善巧就在这里。你要完全站在空义，又对缘起不懂的观察，你就不容易抉择它里面的矛盾处，就是这样啊。我们看，若是诸法不离善因者，一切善不善无记法记得记具哦，彼虽相违，因顿现行了。比如说，你现在已经有善、有不善、无记法，你已经得啊，你内心都有这个法。那既然得就是有，就能现出不离善。不离善的话，就会产生什么？如果你有不善，现在是不善，同时你有善，善也跑出来。你又贪又无贪，又贪又无贪，又嗔又无嗔，又吃又无吃，有这种情形啊。那必须要去看病看医生的，精神有问题的，哎，乱掉了，哎，怎么有这种？尤其是如果不同烦恼、不同层次的烦恼是可以生出来，可是如果同一个层次，我对这个东西我没有贪，我贪，我没贪，我贪，怎么会有病生的法？贪无贪是对立法，不可能同时生，除非是不同层次的初贪，初的无贪。可是允许有细贪在里头，啊，比如说我们第六世以无贪相应，但第七世依然是什么？跟贪相应，因为它是更细、更细微的层次的烦恼，啊，并不表示说它，你第六世这种粗的无贪现出，第七世就无贪，那第七世无贪就破我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。不同层次可以放在一块，可是同一层次的不可能的，对，所缘不同，所以它利益也不一样了啊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当然简单的这样谈啊，这个因为这个法有很多面啊。不过我们现在来谈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认为得，就表示不离善。那问题大家都得了，应该都不离善，不离善都现出，那变成一下善就同时善，同时不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如果你已经得，但这个得是什么因缘所具？当我现在某些法现出，你某种因缘善的话，你的是现不出来。所以为什么这样？第一个，我们在修持的时候，第一个破恶法，再过来就修善法，两者都能怎么样除你的罪过？除了忏悔，还有积极修善，都是有除过的作用。为什么善可以让什么可以让恶聚不来，对，尤其当我本来是因贪造罪，那我现在因为经常修舍，所以这个贪性会因为舍性而慢慢转掉，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再过来我们看，是故二种聚不因离啊，这样的道理不通的哈。又生因者，所谓个别缘所摄受诸法之种。离善因者，为有余缘现在前故，余缘离善。所以我们生因是怎么样？各有各的因缘啊，就是它的种子。所以我们用种子描述它的因啊，就是说诸法不是有一个得法一个生法，没有一个实质的得法生法让另外一法生，从来没有一个法真实法生另外一个真实法，从没有这种东西，只有因缘和合诸法生，而这个生是因缘生，那因缘生有没有实有生？就不是实有生，所以是因缘生，是因缘生。好，所以它不虚，它不是由另外一个法来生另外一个法。那像我们现在，所以之前不有没有提过父母生不生我们？父母有没有生我们？没有，那你不是跟孙悟空一样从石头蹦出来了？那有没有生我们？那如果父母真有生我们，那就这就问题大了。那父母没生我们，这问题也很大。完了，那我怎么样？我连我自己从哪里来都不清楚。哎，我是孤儿，哎，啊， 因为以父母为缘，以妄想事为因缘和合，名之为生，是不是？所以要是没有父母缘，在世俗地的这个烦恼众生相，这个众生生不来。那实际上谁生？烦恼生，无明生。不然你看那个十二缘起里面有没有，里面有没有父母二支？没有嘛？你看到无明行色，明色六度出受爱起有生老死，他有没有无明行色父母？这样子到变成十四支。我们的生老死里面是讲无明啊，他没有讲父母哦。所以我们的父母是不是有恩？有。为什么？在我们还未解脱之前，这个父母是滋长我们这个众生命的一个重要的恩的来源。没有父母，我们也不会落入胎，也不会成长，不会出生。所以就众生里面是依种种因缘，也包括自己的颠倒，包括父母为缘，诸因缘，然后叫做生。所以有没有谁生？没有，因缘和合生，生你这个众生命出来。不是真的父母自体，连父母也不可得啊，对不对？父母五蕴不可得啊，所以不是真只有父母生你这个，不是这样。这里面还有你的颠倒妄想，尤其是无明行识入胎受用，这样啊。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要报父母恩的态度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不是光只是用一个表那个，因为我们要报，我们不是光只是表面的这个情，真正能报父母恩是连让父母，因为我经常举，就你生你父母生你，你也生父母呢，因为生生世世互为父子母子的。所以你生你哪天如果大家都是开悟者，说哎呀我要报你的那个父母恩，他也回头我也要报你的父母恩。然后讲到这个，算一算，那这样好了，能不能算一下，上辈子你当我几辈子，我当你几辈子？哎呀，我们都有无数次，可是你多我一次，所以你还是我的父母，哪有那么无聊的菩萨？哎，到最后还真的加加减减，一次父一次父母抵一次，然后再抵一次，抵到最后哎剩一次，哎所以你赢，不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到最后他化解，其实就不过就是过去的因缘和合，所以我们有这么甚深的亲子缘。那所以在度父母的时候，就是让他怎么样解脱，或者的话，你今天用你的爱心，用你的众生缘慈去度他，下辈子还你生我，我生你，你会变。我们能不能一次解决啊？不要在你报我们报，我们报本没完没了，我们不是一次报完好不好？啊，报完的意思就是你解脱，我解脱。不然这样哪都报完，我才报完又你又要生我，我才报父母都还没报完你又生我，那我又欠你一次，他这下子扯也没完，干脆彼此解脱。或者你生我养育我一生，为了报你之后我下辈子我生你，不然这样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所以众生很难真正报恩啊，要么看清楚的话，这样扯怎么扯得完呢？嗯，好，所以再过来，好，我们看，那离散因着未有疑缘现在前，就是说这个疑缘，就是说其他的缘呢不相应能铸成泥的，就是说啊，非你主要的正缘，就其他的缘现前，以便你让你的缘要升起的缘，叫缘缺不生了，因缘缺了，其他缘挡进来了，所以挡进来这个疑缘不是顺着生的这个缘的其他缘出来了。这个缘就不生了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这个是不是就有意思？什么叫离散？离散是什么？有余缘进来。那这就当我们要让有些恶果不现前的话，要让它的恶缘离散的话，那你就要放进去一些什么修行的因缘，让这个缘散。对，所以如果你细心看的话，这里面都告诉我们很多佛法的道理嘛。不是啊，就是隐藏在这里面了啊。再过来，若于引发缘中势力自在，假力为德啊。若引发缘中势力自在啊，自在的意思啊，这个自在有时候你可以讲说很自在啊，不是那个解脱自在啊。这有时候这个用词是已经具足自己在，也就是说 我不大需要再靠别的了。像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自在，就是我们要靠很多东西。自己不会煮就不自在，为什么一定要人家煮？上次有一个居士啊，因为他先生是西方宗教的哈，那他太太是佛教徒，就在争。那他先生讲说，要吃饭前应该祷告感谢上帝，啊，每次都逼他，他说你叫上帝煮给你吃，你应该感谢众生，感谢我啊，是我煮的啊。这个先生也知道认，只有降服啊，为什么他还要吃啊？他就不自在，为什么他不会煮？他必须靠太太煮，所以他要是自己煮，他当然自己可以继续祷告。可是现在只好感谢太太，为什么不自在？不是自己在，还要带因缘才能成。如果因缘成熟，随时现前自在。所以你看到，我们在佛法讲自在，不是执着那个自体，是因为不被诸法所束缚，名之为自在。如果你心系缚在诸法，你就必须被他所牵绊。所以当你不被诸法所束缚，才叫自在啊。你的因缘自己能成熟，所以你不会被其他缘所牵绊，叫自在。所以若以引发缘中势力自在啊，自己已经具足啊，叫假力为德，就已经完成的意思啊，圆满已经具足啊，叫德。所以我们叫德，就是说我现在拥有这一笔钱，这一笔钱让我能啊，这是我能拥有的，已经是属于我的，不被别人所剥夺的，这就德的意心就出来了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很多德就是你一种感觉，所以有一些人的那种德啊，是建立在我们话，有些人是德很多，但其实真德不多，真正受用不多，他只是得来起烦恼用的。真的很多人的福报是什么？他负责管理钱，努力赚钱，然后唯一的享受说我钱很多，其他就没用到了。那有的人是都没钱，可是他都用得很自在，要就有，要就有。而且有人最简单的是我都不要，那最自在。虚赖菩萨就这样，我都不需要，我的生活很简单很简单，所以我不需要，所以我没绑着我。那有的人是拥有很多很多烦恼，很多烦恼他必须要处理他，可是自己受用不到，所以他以为德，其实未必德，他只是满足他的抽象虚妄的德。对，好，以此自在为依止故，所有事乎普特伽罗虽比比法以起以灭，若欲悉彼复现在前，便能速即引发诸缘，令德生起，是故亦说此名为德。就是说以此自在为依止故啊，所有的众生啊，虽彼彼法以起以灭啊，他为啥？若欲悉彼复现在前啊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刹那之间都在生生灭灭，可是他希望他拥有，一直拥有他，所以他会引发他不断的，就是便能速即引发诸缘，令德在啊再生，就令德生起。就是说因为德本身是什么？这个德本身是一个生灭法，生灭法。那这个生灭法，我们因为我们想要让它再现前，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念头，很多的方法，让这个德能因缘再具足，再得这个德，再有这个德的认知。所以有的人很执着钱的人怎么样？钱有了放在保险柜，有空没空那拿出来再看一下，满足一下那个德，对吧？得一下再得一下啊，其实早就有了啦，不过他就必须要就随时拿出来隐修于那种感觉啊，那其实一直染这个细菌，哎，就这样而已啊。他就是能引发诸缘，让这个德，其实德没有真一德就不坏了，是德本身还在变化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得以后，为了让这个德不退失，我们必须要守护它，我们要引发诸缘，让这个德一直现前，否则它会失，
是不是？令德生起，是故一说此名为德。好，好，接着我们来看，当知此德略有三种，一种子成就，好，自在成就，现行成就。好，那我们讲说那个德啊，我们那个德叫诸缘具足啊，势力自在啊，能引发诸法生起。那这个德啊，我们从几个面上可以这样谈。一个叫种子自在，种子成就，一个自在成就啊，现行成就。若所有染污法、诸无记法、生得善法，生得善法就是后天的，啊不，就是不是后天，就是我们生下来感应的这个生得的啊，生得生下来的哈、啊，不由功用而现行者，啊，彼诸种子若未为奢摩他之所损乎？若未为圣道之永害之所永害？若不为邪见损乎？诸善如断善根者，如是名为种子成就。好，我们现在种子成就就是什么？它也在某个德的意义上，德就是它存在，它具有什么呀？它成就就是它没被损害，所以它由这个种子，它可以引发它所要生的果。那有些种子是什么？后头还会谈，就是这个种子就是虽然还有作用力，但已经被其他，像如果是染污法，它还会现行，但它已经被善法几次的破坏，所以它要现出来的时候已经损了，损害了，所以那个种子不完全成就，就是起来会很弱，或是说除非条件很强才会跑出来，因为它已经被善法一直把它损坏。那像我们来讲，因为恶法保护的非常好啊，所以以前是靠五种因缘，现在靠一种因缘就跑出来，那恶得很快。那如果慢慢修的话，是本来善法怎么样，善法是起得很慢，久修行以后善法变得越来越成就，所以见任何缘乃至见恶缘都能起善法。因为什么？善法种子成就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